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10月25号这个我们在中华民国应该要庆祝的所谓的台湾光复节哦，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不过我们是记得的。台湾光复节对于过去的历史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如果你不去特别的去记忆，或者是不去特别的去强调。很多东西可能会慢慢淡忘，可是淡忘它不仅仅是忘记了历史，它其实也忘记了可能过去很多应该要共同拥有的记忆，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台湾光复节呢，还是提醒大家哦，10月25号是台湾光复节，那很高兴大家回到天说晚安。今天10月25号想跟大家分享的新闻，那在这边呢，我先让我呢也开始做一点小小的广告哦。首先是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在推动的国际新闻的阅读。那风传媒跟《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数位订阅的这个资讯呢，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也在我们的网站上平台上有分享这个连结，使用折扣码可以有比较优惠的价格。希望大家可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做订阅，来一起来了解国际上面有什么样的状况。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推广一个好东西，这个是。联经出版社，他们最近呢找了一群啊，总共6位的学者专家，录制了一系列的这个线上的课程，每个课程都是短短的，但是都非常的精要。那这个课程呢，即将要上线了，大概在11月份准备会上线。那欢迎大家呢来做订阅跟这个购买课程，一起来学习。那这边一样的，我们有这个合作的方案，所以会有合作的计划。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先跟大家预告哦，在这个周末，我会先跟其中的一位教授，来分享这个给大家看哦。Dancer 全球政治笔记在这个周末呢，我们会这是一个宣传的图卡。我们这个周末会跟台湾时间的星期六的上午，我会跟我的好朋友政大的教授李嘉怡教授呢，一起来谈一谈他们这个授课的一些想法，而且也会来讨论一下为什么现在呢其实是很重要的时间点，让大家一起来学习所谓的地缘政治、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些概念哦。6位学者专家呢，我很荣幸的认识其中的5位，所以联经出版社呢邀请我一起来做这个推广，我非常的乐意啊，因为这几位教授都是我长期认识，而且这5位教授跟专家，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前参谋总长李显明上将，这些人都是我自己有亲身接触而且认识的，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如果真的想要除了我们每天关注国际政治新闻之外，如果想要更多的背景知识，这一门课呢，确实是可以很值得大家来听哦，来看、来收看跟收听，可以订阅。那折扣码呢，跟连结我也会分享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那跟大家来先做一个预告，我是不是真的很不会做广告？不过我的广告一样，就跟上课一样。不过真的，我们还是扎扎实实的，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哦。有的时候这个花里胡哨，这个是不是这样说？花里胡哨的这种宣传或者很浅碟的东西，久了你会听久了这种很表面的新闻，你真的会觉得，诶，好像忘了就忘了。可是有些知识有些这个背景的资讯，甚至是一些简单的理论的基础，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呢，就可以运用在解读国际新闻。我们在看国际新闻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视角哦。我相信呢，大家一路以来看，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全球政治分析，或者是 Dennis 全球政治笔记，其实一直想要说的是，我们要给大家的，或者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工具性的 approach，工具性的这种解读国际新闻的途径。除了看表面上的事件之外，背后这种国际政治可能带有一点现实主义观点，我们也承认了，带有国际现实主义观点的这个概念，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国家利益优先，权力至上。这种角度来解读国际新闻，你大概就会知道它背后的逻辑。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真的不要只看短期的新闻或者是一件事情，其实你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大局。好，这是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做一些这个广告宣传哦。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国际新闻，跟以往。 如同往常一般，我们从这个华油开始谈谈吧。毫无疑问的重点还是放在以哈冲突或者是巴以冲突哦。我相信呢，大家在看这一则国际新闻的时候，慢慢的看的资讯越多，也慢慢会开始觉得，诶，我好像觉得应该是站在哪一方。不论你是站在哪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都要强调战争哦带来的伤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且呢，国际政治后面的现实，其实战争拖得越久，大家其实可以看得越清楚。当我们在还没有在战争的处境当中的时候，看待这些新闻呢，我觉得心态上面，也许心情上面没有那么的紧张，只是在旁边看。可是有的时候要有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像这样的一个冲突的事件会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周边，那怎么样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这才是我们看新闻很想跟大家做分享的事情哦。好，我们说以巴冲突最新的进展是什么呢？以哈的冲突哦，现在最新的进展，以色列跟加萨的战争现在最新的进展是，根据华油的报道呢，加萨的医院，我们跟大家说过，基本上已经进入一个瘫痪的状态，就是缺水、缺电、缺所有的医疗物资哦。这个状况呢，其实是非常的严重，那也导致了现在呢，看起来更多的声音是在强调要做人道的援助。可是人道援助怎么做呢？我们看到华油当中的报道，他说即时新闻的部分是讲说，加萨地区的医院呢陷入了很严重的危机，如同我们所说的资源是送不进去的。稍后我们会来谈其他关于送入资源的问题。另外呢，昨天在联合国的安理会跟联合国的大会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纷争出现，就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呢古特雷斯，他是特别强调，他虽然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的这种恐怖攻击行为在10月7号，但是他在用字遣词上面，你看非常微妙哦，就是他在用字遣词上面讲说，这样的攻击并非空穴来风，或者是说我们在英文其他的翻译有人是说是可以理解的。哇，这个词，这样的句子一出来啊，以色列发表了强烈的抗议哦，认为说这个古特雷斯呢是暗指以色列可能在过去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我们说了，不管你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哦，它基本上这个新闻反映出来的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长期的历史纷争。那古特列斯他的言辞啊，只是一点点的这个好像传递出来对于双方都有要负担责任的这种论述，就引发了高度的不满。以色列呢是大声的呼吁古特雷斯是不适任，应该要下台哦，认为说居然帮恐怖组织恐怖攻击来讲话，这一点呢被以色列是大家的批判。那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说，支持巴勒斯坦方的或者是认为人道救援非常重要的其实也非常的多，所以现在联合国呢基本上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取得一个共识也很困难。这个月的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的轮值主席是巴西，其实在事件发生之后就有提出一个决议案，希望可以要求以哈之间能够停火，以色列跟加萨这边能够停火，但是呢在联合国安理会遭到了否决。谁否决？美国否决。否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案子当中没有特别强调以色列有他的自卫的权利哦。但是这当然同样的，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世界关于支持以色列或者是同情巴勒斯坦这两方其实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不管你从道德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这个分歧看来尤其是现在包括古特雷斯都遭到了强力的批判，可以看得出来联合国内部的这个不同的意见很多，那当然也会让更多人会去思考说，那未来联合国是不是真的还能够扮演所谓这个调解国际冲突的平台的角色，这个后续我们可以来观察。华油也有报道今天的一个这个在美洲地区啊有一个大的消息。美洲地区的大的消息呢是有一个暴风哦，这个奥蒂斯飓风。 奥蒂斯飓风为什么大家在关注呢？当然，这在台湾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遥远哦。不过，奥蒂斯飓风它的特别的地方呢，是在它是史上哦，从1960年代开始追踪飓风的生成之后，它是史上它的这个风速就是强度增加最快的，史上最快加强这个强度增加的这个风暴。所以，对于墨西哥，尤其是它是从墨西哥湾的墨西哥的南方太平洋上，然后它即将要进入到墨西哥湾，我们可以让大家透过这个画面，可以稍微让大家看一下，它从墨西哥湾进来啊，它从这个墨西哥南方进来啊，事实上是在太平洋，它从墨西哥南边这边进来呢，直接会冲击到墨西哥的南部。如果从地图上面看呢，它的位置是在墨西哥的南部这边进来。那我们也知道，墨西哥自己本身呢，虽然它当然对飓风会有一些准备，可是毕竟整体的国家的这个紧急救援的设施跟设备，恐怕呢会有不小的冲击哦。如果这个风暴真的如同形容一样的这么的可怕的话，目前看起来呢，根据预测哦，这个奥蒂斯飓风它的每小时的风速可以达到165英里。差不多是260到270公里的这个风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而且携带的雨量也会非常多，所以现在呢是这个墨西哥或者是在美洲地区有高度的关注。其实这个跟这个政治关也是有连带的关系，为什么呢？其实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中南美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移民？我们说，不管是非法、合法，基本上有很多的中南美洲的国家，它自己本身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理想，所以当每次这种风灾来临的时候，其实在美国，包括美国政府就会非常的关注，因为风灾来临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中南美洲的居民流离失所，流离失所之后怎么办呢？他会往哪里移动呢？他不见得会留在当地，很多人就一不做二不休，就决定那我们就长途迁徙，我们就往这个比较理想的美国来移动哦。所以其实我们之前看到，譬如说海地啦，譬如说这些中南美洲国家，只要发生了重大的天灾，常常就会连带的引起一波所谓的难民潮，或者是移民非法移民潮。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媒体啊也会很关注在中南美洲的这种天灾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华友有报道说，这个他说 Back Channel Talks keep Ukraine and Russia in contact despite war。基本上在讲的呢是，即使在乌俄战争，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的，好像是纷纷扰扰，而且是持续的在交战当中，但是沟通的管道、私下的后门的管道，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在强调的是，秘密的管道谈判还在持续。所以，虽然新闻上面是在讲交战，可是包括了战俘的交换，包括了死伤，这个死亡士兵的这个尸体的交换。然后还包括了之前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儿童被这个带到俄罗斯，怎么样来把他们送回乌克兰？其实我们看到的新闻都大概是在交战的部分，这种互相的交流的这个情况呢，并没有特别的琢磨。那华油呢是特别点出来，透过中间人，透过卡达、沙特阿拉伯，或者是阿联酋，或者是这个梵蒂冈啦、红十字会的组织哦。其实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还是有一些沟通的管道，这其实某种程度也传递出来，双方并不是没有办法能够沟通，也不是不能够进行所谓的进一步的政治或者是和平的谈判，因为沟通管道仍在，只不过现在呢，还在继续的交火当中。可是随着这个双方的这个持久战，对双方来说，可能压力越来越大之后，这个管道或许就会从人道的这个交流管道转变成为政治的谈判管道，至少有这个希望哦，至少是没有完全中断的。另外，华油呢也有报道，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吉布兹的这样的一个社群哦，在以色列被这个哈马斯集团攻击最大的，就攻击最强烈、最猛烈的，就是这些吉布斯的小小的社区组织。那在以色列呢，这种小的社区组织是从这个农民公社、农业公社，就是在区域发展农业这个概念来起家的聚落型的一个公社的一个概念，把人民聚集起来。那当然呢，这个因为它的位置呢是 为了要做 农业的发展、哦、所以它的位置呢是在以色列南边或者是比较边境的地方。那所以在这一次的哈马斯的攻击当中，他们一进入到以色列的边境就直接首当其冲的攻击到这些吉布斯的社区。所以华油呢也针对吉布斯的这个概念呢做一个介绍，他是说呢这个名词吉布斯的这个名词是起源于希伯来语的聚落的意思哦，这是华油的一个简单的背景介绍。另外呢他也谈到了以色列说啊，这个哈马斯是 ISIS 是伊斯兰国，但是华油是特别点出来说这个其实是有点差别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是因为以色列的政府呢在攻击或者是在反击哈马斯的时候有特别强调说这个跟伊斯兰的激进教义很接近哦，所以我们必须要彻底的把它歼灭。彻底歼灭哈马斯大概已经成为以色列定调的一个说法，就是官方跟民间大概都有这种概念。但是呢这个到底哈马斯能不能够像是当年的伊斯兰国这样来彻底的歼灭，华油的分析是认为说困难度是很高的，因为哈马斯它并不是一个宗教团体，也不是一个邪教组织，哈马斯已经在这个加萨走廊甚至是透过选举的方式执政了，进入到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地道的规模，军事的准备，其实他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管理的组织哦，所以要完全的歼灭哈马斯不容易，而且哈马斯也不是这个轻易的就会说好像这个教义不同然后就瓦解的一个组织。所以呢这个华油是特别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区隔，特别讲说为什么现在攻击哈马斯或者是所谓的歼灭哈马斯有很强的难度，跟过去可能打败伊斯兰国然后伊斯兰国就鸟兽散可能这个难度差别蛮大的。其实这也是我们担心或者是世界都在担心，全世界都在要求以色列先不要进行地面进攻，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加萨走廊的人口密度太高，如果你打算为了歼灭哈马斯而进军到加萨走廊的城市当中，这个城巷战哦，不只是波及无辜，那这个事实上死伤的情况会非常非常的严重，那是非常大的人道危机。另外华油有特别讲说美国呢准备提供向以色列提供铁球系统，就基本上买的铁球就把它从库存拿出来再回送到以色列哦。另外呢这个华油的报道也讲到了美国的情报单位呢是认为说这个医院爆炸案的调查结果出炉哦，他们说比较像是不能斩钉截铁的确认，但是呢情资显示比较可能是哈马斯这一边或者是巴勒斯坦这一边的飞弹的这个误射或者是失误所导致哦。那当然了，如同我们所说的这个各说各话，各自有自己的相信哦。你选择相信以色列这一边，你就会觉得这确实是哈马斯或者是巴勒斯坦这边呢一定是飞弹的失误啦或者是误射。但如果你选择相信或者是觉得巴勒斯坦这边比较弱势或者哈马斯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你就会觉得这又是一个新一波的文宣战了。没有信任呢其实是现在国际乱哄哄甚至是各国国内政治乱哄哄的原因哦。怎么样能够增加这个信任，我觉得真的从好好说话开始，大家都保持一点冷静，保持一点理性，可能可以让世界更好。不过讲很容易，不容真的做起来非常不容易。当你自己的家人受到了攻击之后，我想没有什么人可以冷静下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全力的避免战争发生。当战争一旦发生，一切的理智都会被抛在后面，全部都会是情感上面的决定。那同时情感的决定很有可能都会是比较激动的这个行为哦。所以为什么要避战，其实最主要是避免大家做出不同的决定。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呢，它当然是报道了这个状况哦。我们说报道看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的版面哦，它比较多的是深入的报道，都从不同的面向来看。 纽约时报它报道了加萨走廊的这个医疗的危机，这一点已经很多很多的媒体都在关注，因为加萨走廊的医院现在完全没有能源，没有电，没有水，这样的情况其实再持续下去呢，那当然你可以想象在医院里面等待救治的人，他的健康，他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人道的危机哦。到目前为止呢，根据加萨卫生部的统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6500人，那这个人数肯定还在持续的往上上升当中，因为战争还在持续，轰炸也还在继续，那这些轰炸，这些这个医院没有办法得到物资哦，只会让这个状况变得更加的严重。那如同我们所说的，当你的家人朋友受到了攻击而且受伤了，你的反应绝对不会是我们可以冷静的吞下这口气还赶快坐上谈判桌，恐怕这不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短期之内呢，如果没有办法停火，那这样的一个悲剧恐怕还会持续。纽约时报也有报道，就说关于这个讲这个家族的故事，其实纽约时报最近这一连串都在报道所谓的家族的故事。所谓的家族故事是针对巴勒斯坦这一边的一些人民，他的一些小市民的故事。纽约时报相对来说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站在进步派的立场，也就是稍微的倾向民主党多一点哦。但是从纽约时报的论述跟这些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来，虽然美国在支持以色列，但是纽约时报的报社的立场呢，针对相对弱势的巴勒斯坦，其实有蛮多的这个报道是特别强调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希望可以呼吁大家也去正视现在巴勒斯坦遇到的问题。而且哈马斯跟巴勒斯坦看起来纽约时报也在努力的把他们做一个区隔，所以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家人哦，这些巴勒斯坦人1948年被迫离开他们在以色列的家园，然后到加萨走廊去重建他的家园，现在呢又再次的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75年之后又要面对到被迫要离开他在加萨建立的这个家园，这个家园可能还不是非常的这个富裕啦，或者是很优渥的生活条件，但是也是个家，现在又被迫要搬迁，巴勒斯坦人到底情何以堪？这是纽约时报最近一连串的专题报道都特别去强调的。当然啦，纽约时报这样的一个论述或者是这种说法呢，到底能不能引起这个美国的共鸣，我们可能要再来观察，因为毕竟哦，我们说很现实的政治的现实面是，看起来呢，美国的政治决策圈当中还是以支持以色列作为一个主体哦，这个大概是比较目前的政治风向，到目前为止还是强烈的支持以色列为主要的论述。另外，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个Otis 这个风灾哦，这个风灾当然对于美国来说，我们说过了，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呢是会密切注意，因为它可能会连带的影响整个墨西哥的经济，甚至是美国这个可能移民的问题也会浮现哦。另外呢，在这个纽约时报呢，从人道的角度我深入的报道了很多的故事。那纽约时报的世界新闻今天也报道了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当中这个所谓的寡妇的支持组织，因为我们知道乌俄战争已经打了600多天，到目前为止呢，死伤的乌克兰的军事兵哦，事实上已经超过了7万人，根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有参与现在这个纽约时报报道的，他们去做这个一个寡妇的支持团体，寡妇的支持团体的这个深入报道，就特别讲到说有数千名的寡妇参加了这个团体，他们寻求心理上面的协助，还有生活上面的心情调试哦。所以这个纽约时报是报道说，目前呢在乌克兰的社会或者是未来可能也会有更多这样的状况必须要因应。我们说了7万人的伤亡，代表的是相对来说家庭的支离破碎，跟寡妇可能会面对到有些有孩子的或者是没有孩子，他们可能在心理上面都会面对到一些这个挑战。他报道的这个团体呢叫做 I Live My Love， 就是我活着我的爱， 这个是真的就是战争的悲哀之处啦。但是有的时候呢，人好像就是在历史上面，我们在学总说会从历史当中学会教训，甚至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种战争到底带给世界什么样的教训，或者是带给世界什么样的课程呢？有些人会觉得就在旁边啊，我们不会发生，这个是他们有某些状况，所以战争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了。可是有的时候反推回来，战争发生之前呢、啊，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战争不会发生。乌俄战争发生开打之前，大家觉得这个世界不会有战争啊，什么事情都可以用谈的。结果乌俄战争发生了，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大家会觉得以巴冲突已经这么多年了，小打小闹不会有大事，结果大事发生了。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提醒大家，怎么样让这个世界或者是让我们所处的环境更加的平和，至少可以好好的说话。有的时候啊，真的每一个政治人物都要多一点的理智。好，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哦。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呢？华尔街日报关注的焦点，经济的角度可能才这个天灾哦，会造成很大的经济的冲突哦，经济的这个损失哦，所以华尔街日报呢一开始就关注到这个所谓的 Otis 的这个风灾哦，特别讲说 Otis 的风灾可能会造成这个很多的问题，而且所以就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哦，很快的时间之内呢，短短的几个小时就升级成为第五级的风灾，这一点呢是确实如同我们所说，是从1960年代开始追踪暴飓风的生成以来最快速成为强烈五级飓风的一个风灾，所以我们就后续来看看它会不会真的是不是可以哦，是不是可以降低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这是墨西哥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大家都在关注的。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华尔街日报呢有报道说，这个哈马斯背后的人质政策或者是他的人质的策略哦，到底人质策略是什么？那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哦，他认为说哈马斯现在挟持了大概还有200多名的人质哦，那这个200多名的人质他在释放的过程，昨天释放了4名，其中2名美国人，2名不是美国人，年纪蛮大的长者，他的释放的策略看起来呢，华尔街日报是认为说，有人认为他是策略性的，就是来买时间，我手上还有这些人质，我藏在地道里面你也找不到，所以我买时间，慢慢的释出，让西方国家必须去 hold 住以色列，不要进行地面进攻，否则人质的生命安全就会有疑虑哦。所以有人认为说是哈马斯的一个策略，但是当然也有人觉得说这个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策略哦，哈马斯像可能只是觉得有一些人他有健康的危机，不想让他可能死在哈马斯的手上，所以我们看到释放出来是非常年长的这个人质。但是呢，简单来说，现在双方啊，既然还在交战当中，恐怕这种互相的策略运用确实是有的。我们在看到华尔街日报也特别报道了，以色列现在的战争呢是多管齐下，就是多战线正在面对冲突哦。因为他说呢，以色列现在呢针对叙利亚、针对黎巴嫩这些真主党的部分呢，也在做战争的准备，同时他也在面对约旦河西岸跟加萨，这是四条战线同时在运作当中。这个呢某种程度反映出来现在的战争啊，现在对于以色列来说，为什么还会动员36万的后备部队，因为现在以色列是全面在开战中哦。再来呢，这个华尔街日报也讲到了这个拜登跟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会面，他们在会面当中特别讲到焦点其实亚太印太战略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拜登在面对跟澳洲总理谈话的时候呢，有特别谈到就是双方的结盟的伙伴关系要非常的紧密，还会持续的关注亚太的区域的发展，同时来自中国的挑战呢，美国跟澳洲会携手一起来面对。不过我们必须说风向正在转变哦，这个马上我们会谈到。彭博社当然也是从这个以哈冲突或者是巴以冲突开始谈哦，他讲说卡达说呢， 这个哈马斯应该会释放更多的人质，基本上释放人质是肯定的，那只是怎么样释放，他的策略、他的想法还有他的速度究竟是如何来运作，这个可以后续来看。但是呢，人质会慢慢的释放，哈马斯想要换得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去观察的部分哦。那当然了，美国政府呢是呼吁所谓的波湾的国家，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等等的国家，不管你是不是支持或者同情巴勒斯坦，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要求大家呢，千万不要再去让哈马斯得到更多的物资。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或者是以色列一直强调周边的边境运送物资进到加萨走廊必须要严格的控制哦，因为他们就是担心所有的物资反而没有到人民的手上，没有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手上，没有变成人道的救援，反而帮助到了哈马斯。不过这就是两难了，就是如果你不让物资进入到这个加萨走廊，你没有办法帮助到平民，但是你进入到加萨走廊之后，你又没有办法确保这些物资是到底到了谁的手中哦。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目前的人道援助速度很慢，而且非常的困难。彭博社呢有特别报道这个美国部分的政治，我们一直都知道彭博社报道的政治消息呢基本上谈蛮会关注到美国 不少的部分哦。那这边呢，彭博社在政治的部分他讲到了美国的这个威斯康星州的选民哦，对于拜登的经济的表现、经济政策呢是没有信心的。为什么特别这样说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彭博社的分析啊，其中有一个数字蛮有一个表格让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到目前为止做出来的民调，如果你是针对摇摆州，像是威斯康星州、宾州、密西根州、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他做了还包括内华达、北卡，还有这个还有相对于其他的，基本上对于拜登的政府做出来的经济的决策或者是美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方向不满意度都是很高的，认为选民们认为美国现在的经济呢是处于一个错误，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 ,79% 的这个威斯康星州的民众认为拜登带领美国走向经济上的错误的方向哦。这一点为什么会让大家很紧张会让拜登政府很紧张，因为啊，在美国，因为是选举，是选举人团制度，所以当每一个州就是选情出现状况的时候，尤其是摇摆州哦，只要在这个州输了一票，就整个州的选举人轮票都会流失。所以呢，在目前呢，如果我们特别针对摇摆州、威斯康星州、宾州这些呢，都是拜登在上一次选举当中可以赢过川普的这个关键的选票区。那如果现在这些摇摆州都对于拜登没有太大的信心，当然我们就会拜登政府恐怕就要很担心哦，是不是在现在的这个状况下要做出什么样的政策的调整。那当然啦，这是美国大选哦，美国现在整个大选的局势虽然现在说起来还有点早哦，可是呢2024的大选以现在国际的政治的局势再加上美国内部的状况一阵混乱的情况呢，目前看起来川普哦，就是川普代表共和党的机会非常大，而且呢在全国的民调上面，川普的这个跟拜登之间的差距哦，已经不是川普在各项民调当中苦苦追赶，而是双方是平盘，甚至川普在很多民调当中呢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哦。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川普执政带给世界的这个风气风向，或者是整个世界的遇到的状况，又会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后续我们可以来分析。另外我们刚才说川普很重要，川普有影响力，我们就说今天美国时间星期三呢，今天会在众议院呢会做一个议长的表决。我个人预测这个共和党呢最新推出来的这个 Michael Johnson，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51岁的相对年轻的这个众议员呢，在昨天美国时间礼拜二晚上经过共和党的投票党内的这个投票，国会议员之间互选投票确定提名他之后呢，再加上川普的加持，川普公开的表示会支持他， 很有可能呢，在今天的这个共和党的投票当中，就会选出这个新的议长。最快呢，大概在中午下午的时间就会出炉，我们可以密切来关注。那 Michael Johnson 如果成为众议院的议长啊，他呈现的几个面向，第一个呢，是因为他是支持川普的，所以还是满足了保守派的势力的需要，所以他在未来的作为议长之后呢，他的路线恐怕会比麦卡锡来得更亲近保守派一些。那其中会影响到的，譬如说乌俄战争，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是他可能 Michael Johnson 上任之后，假设他得到认同上任之后会面对到的一个选择。另外就是11月17号联邦政府关门案，那 Michael Johnson 有没有办法凝聚够多的选票来让这个政府关门的事情呢，可以继续的至少把今年可以完成，这会是他的很大的挑战哦。不过至少啊，我们可以预期的事情是大概不会再出现这个麦卡锡当时在选议长的时候的15轮投票，这个可能不会再出现，因为共和党大概也意识到15轮投票非常的难看哦。所以我个人的大胆的预测，不知道国会会不会打我脸，但是我大胆的预测啊，这个 Michael Johnson 很有可能就会在今天，最快在今天呢就会尘埃落定。因为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对他的反对的声音稍微小一些。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彭博社也报道了马里兰州的参议员的选举，因为马里兰州的参议员这个老的参议员退休了，决定不选连任了。现在马里兰州呢，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比较蓝的州，也就是民主党主政的州，民主党优势的州，所以参议员这个席次呢变成民主党有很多人有意愿角逐哦。那现在呢 Total Wine 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如果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呢， Total Wine 是一个美国非常大的连锁的卖酒的这个零售商哦。那 Total Wine 的老板呢，这个 David Thorne， 他打算呢，他现在已经是民主党的这个众议员，在马里兰州的众议员，他在竞选众议员的时候总共投入了$10,000,000，根据公开透明的资料显示他投入了$10,000,000。目前看起来呢，他已经宣布他要来角逐这个参议员的席次哦。那他也觉得就是说他的选战是没有上限的，他有$24亿的家族的资产， Total Wine 很大，所以他打算呢要这个用个人的资产然后提供这个他的竞选来做一个挹注哦。是不是足够的资金就可以让他能够顺利的入主参议院，从现在的众议员的席次入主参议院。跟他对决的呢是来自地方的官员哦，这个 Osobrook。 那 Osobrook 是一个年轻的那这个非裔美国人的政治人物，讲话也很有这个影响力。那我个人跟 Osobrook 有过一些认识哦，所以我知道他确实有他的群众魅力。那在民主党为优势的马里兰州，到底会不会这个因为大量的竞选资金投入之后就改变了当地的这个选情，我们可以来后续来观察，蛮有趣的，这点是蛮有趣的。另外呢，讲到美国政治哦，川普现在遇到了这个司法案件的部分有一点麻烦，麻烦的地方在于他身边有一些这个律师哦，现在纷纷的转向，纷纷的开始有的认罪啦，有的强调说他们过去的这个资讯不完全哦，所以呢，川普在乔治亚州的这个大选当中呢，他这个所谓的勒索案啊，或者是乔治亚州的一些司法的案件哦，因为呢这个周边的人的一些认罪，现在有媒体形容，彭博社形容他是不是大坝即将溃决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根据美国宪法的保障哦，不管你在司法案件当中是得到了什么样的判决，就算判刑进入到要入监服刑几年哦，这样的一个结果，这种司法判决结果，除非你是叛国罪，否则的话呢，你都还是保有着竞选总统的资格。而现在川普在共和党内到目前为止的民调都是遥遥领先他的竞争者，至少都是40%以上，所以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司法的案件虽然引发很大的关注，可是司法案件不论结局如何， 大概都不会撼动川普的这个候选的权利。这一点呢也要跟大家特别来做说明了。有些朋友会说，哎呀，川普都已经是判决了，都已经有这么多的人怀疑，为什么他还可以选总统？因为法律保障他的权利。另外，共和党的支持者，川普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司法迫害，并不是司法公正的判决哦。所以这一点呢是美国政治现在遇到的一些挑战。这是今天早上的主流的几家媒体的报道哦，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哈冲突为主，搭配的一些国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消息，还包括了像是中国跟澳洲，就是澳洲跟美国之间的会面。然后我们礼拜一的时候也谈到了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其实已经预定11月初要访问中国大陆。事实上有一则新闻呢蛮值得跟大家说来分享的是在新华网的报道哦。新华网的报道呢，习近平会见美国加州的州长纽森。纽森这次是代表的所谓的气候变迁的议题访问中国大陆。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面的微妙的部分。微妙的部分在哪里呢？加州的州长他的位阶就是一个加州的州长，充其量呢是一个当然很重要也是政治明星，但是是地方层级。他还记得的话，当中美关系非常紧绷的时候，要见到习近平不容易，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美国北京访问的时候，他的位置的安排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模式哦。可是你看现在北京面对纽森是用这样的方式，而且是公开的做这样的新闻，它传递出来什么讯号？传递出来的讯号就是现在的这种国际局势当中，中方他走的所谓的大国外交路线呢，恐怕是希望中美之间的关系可以能够某种程度达到降温，包括了对澳洲，包括了对美国的来访的官员。之前不久十月初的时候，美国的参议院的这个民主党的党鞭 Schumer 到北京也受到了相对友善的接待，现在连纽森也得到相对友善的接待。我们可以大胆的预测哦，再加上马上这个礼拜下个礼拜这个王毅即将访问华府，我们礼拜一跟大家说过，中国北京一连串的外交的访团，它铺陈的就是在11月中在 APEC 峰会拜席的会面呢，现在是越来越有谱哦。所以从这些这个会面的消息哦，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预测。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主要的美国的媒体呢，基本上重点都放在加萨，都放在这个以哈冲突或者是加萨的战争哦。其实德国之声哦，也在这边有特别讲到有一些报道，他的报道当中，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说，这个人道救援的部分，因为呢，他有一则专题的报道讲到说，在加萨到底多少的人道救援物资真的可以进入到加萨走廊？从这则报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用想象的，到目前为止啊，看起来只有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他说有34辆卡车载着救援的物资可以进入到加萨。34辆卡车对照加萨上百万的人口，我想大家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说人道救援太缓慢了。然后这34辆卡车呢，看起来在上个周末34辆卡车看起来呢是礼拜六的时候只有这个20辆卡车进入，然后14辆是星期天进入。那这个速度就如同美国拜登政府所说，或者是西方国家所说，这个速度呢远远不及加萨所需要的。而且进入到加萨之后，到底有多少会来到人民的手上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说，现在的人道物资的救援哦，人道的救援恐怕这个速度难度都很高。而且德国之声也有特别讲到说，以现在加萨的状况来说，水饮水都是缺乏的，所以很多的当地的人呢，饮用的水都是不洁的，甚至是被迫要喝这个不该喝的水哦，海水啦，什么水他都必须要喝，因为人是不能缺水的。这种状况德国之声其实反映出来，或者是其实很多的欧洲媒体是有反映这种人道的危机。土耳其的总统亚多安是直接就说了，以色列现在作为巴勒斯坦的封锁，对加萨的封锁或者是攻击，其实他们比较用字比较严格啊，土耳其是说这也是一种战争罪哦。那当然这就见仁见智，大家到底怎么想了。 半岛电视的半岛新闻的中文网呢，他今天强调的是，他说联合国的安全基金会说加萨儿童的伤亡是我们良心上的污点哦。其实我们看最近的这些媒体哦，只要你点开媒体，西方媒体也好，台湾的媒体也好，如果你看到这些照片，都是很不忍、很不忍心的。我们一般善良的百姓，当你看到了这些儿童、妇女，在战火当中受到的这种对待，看看这个照片，看看这些孩子，战争的残酷，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来形容。多了，可能很多人会说你这是危言耸听，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少了，好像又觉得我们没有传递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只能希望大家用心去感受一下战争的可怕。乌俄战争也许距离我们稍微更远一些，有更多的大国的这个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但是以哈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种强弱的对比，再加上加萨走廊非常小的范围，人口非常稠密的地方，这些呢相对来说就会比乌俄战争给台湾人民的冲击也许会更大一些，因为更像是这种密集的程度会更接近台湾可能会遇到的状况。我们一再强调不希望战争的发生，但是不希望战争发生不能坐等，就是任何人说好像释出善意，不希望战争发生，其实台湾可以多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多想想怎么样可以真的主动的想办法来让这种战争可以透过别的方式来避免。谈到战争真的是很残酷，真的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长期来看国际新闻，也会觉得世界的混乱应该让大家想的是怎么样来守好我们的自己的安全稳定哦。半岛新闻也特别强调了布林肯警告伊朗现在美国对于周边的国家可能会潜在的介入的这场战争呢，提出了各种的方式，包括了军事的威吓，还有外交上面的言辞的威胁，都在强调要避免任何的国家再去把这个以哈冲突的情况更加的恶化，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一些。所以布林肯他是警告伊朗呢，不要去介入，而且也重申美国支持所谓的两国方案，也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未来可以把这件事情双方如何来划定大家的这个范围，如何来互相了解对方的权利，应该如何保障，应该还是要透过沟通、透过交流来达成。但如同我们所说的，现在在战争战火的洗礼之下，看看这个照片，你要让双方能够平心静气，难度真的太大了。半岛新闻也有报道，中方对于美国这个提出的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提出了反击哦，提出了反制。那中方呢是特别强调，五角大厦的报告呢是夸大了中国的威胁论，夸大了中国在军事上面的准备。尤其五角大厦是表示说，中方未来在核子武器、核弹头的这个生产跟这个整个库存呢，会数字会不断的上升。那中国方面、北京方面的回应呢，是认为像这样的报告出来呢，都太有针对性，而且都在强调，好像北京做的所有的军事准备，对于周边的国家、对于世界都是一种威胁哦。我们一再强调，这个世界会出现这种纷纷扰扰，缺乏沟通。互信程度低，这是很关键的。怎么样可以让大家可以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对方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动作，或者是做出这样的军事准备，然后抱持着心态能不能够就是不要把别人都直接想着哦，这个人一定是这个国家一定是有什么样的动机哦。当然了，讲我们要一样要必须要强调，讲很简单，做是很困难，尤其是还没有完全了解对方的情况之下，交流可能会降低沟通，但是交流不保证一定没有冲突。但是呢，在充分交流之前，可能还是要试着 还是要试着互相的去了解哦。那中方对于美国的报告呢，是做出了相对应的回应，因为美国的报告里面也讲嘛，2027年中国要达成军事的现代化，2049年就是完全的要能够复兴所谓的中国的这个荣光荣耀吧。所以大家会预期2027年代表的是台海可能中国就有一定的实力了，来做对台湾来做出任何的采取行动。到了2049年呢，那中国解放军的实力按照美国的报告呢，就认为到了2049年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的目标呢，就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或者是最优秀的部队。这个是美国的报告，那当然了，就是双方各自有不同的意见。乌俄战争第609天，这个半岛新闻有特别报道乌俄战争进入到609天。在新华网的部分强调的国际新闻，基本上我们刚刚说过的关键在于现在的中美的局势哦，看起来呢是在铺陈11月中的这个 APEC 峰会，拜习会呢目前这个成型，渴望顺利成型，主要顺利两人见面的机会是很高的。是很高的。当然最近也有一个消息跑出来啊，就讲到说这个华为的手机呢，美国的报道是说华为的手机啊，它用的一些零组件呢，其实还是使用荷兰爱斯摩公司的这个晶片跟荷兰爱斯摩公司的这些零件哦。那当然这个会不会引发后续，就是美方在针对跟荷兰之间，尤其跟爱斯摩之间，是不是会有更多的限制的条款出台，这个我们就来后续来观察。尤其是到底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美方的态度到底是要双方希望能够降温，还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加紧密的来确保中国在科技上面美国设想的要怎么说可以比较好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中美的竞争关系哦。其实现在面对的美国拜登政府面对的问题是，一方面又要跟中国继续保持经贸的往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不希望中方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过快，变成美方没有办法占有上风。这又回到了我们说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打上手，都能够占据上风，尤其是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个安全包括了经济安全、发展的安全，我必须要第一名，我没有办法变成第二名。这个听起来好像怎么搞，像跟这个台湾的政治好像也有点关系啊。其实啊，所有的事情啊，都这个殊途同，这个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做人类行为研究、政治行为研究，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所谓的理性的角度来看事情，大部分的事情都会能够回归到一个同样的道理，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安全，希望自己的利益可以取得更多，希望可以保护我们所关心的人事物。那在这种原则之下，国家也是一样的在世界的舞台上面进行操作。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国际新闻的时候呢，可以多想想背后的逻辑，然后多去思考，就会发现还是有一定的脉络可循哦。那台湾未来呢，目前在我们当然看到的是更多的国内的政治的讨论，但是在此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包括政治人物吧，还有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来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在面对国内政治的纷扰的时候，到底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可能对我们的未来或者对国家的未来会是更好一点的。继续呼吁，继续努力，我们都是理性的朋友，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平台呢分享一些浅见，分享一些看法，同时也把资讯分享出去。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10月25号的天亮说晚安跟大家来分享这些讯息，希望继续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学习。感谢大家，祝福大家今天一切顺利，那希望这个周末呢，我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看看我跟这个李嘉怡教授一起来谈一谈，为什么现在地缘政治这么的值得关注，而且大家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现在的全球变局，不论你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任何世界的任何的角落，其实全球的脉动都跟我们的生活 真的已经到达有直接关系的程度，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关注。谢谢大家，祝福，拜拜，拜拜，晚安，拜拜，拜拜，拜拜。